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2年3月5号，公元2005年4月13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班禅喇嘛生日之际，美国将举办自由西藏音乐会。温家宝在抗议声浪中结束印度之行返回中国。中共制定挖虫草税收政策，导致藏人发生冲突，3人死亡。欧盟要求中国在人权改善方面有重大的突破。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将于本月22号举办一场西藏自由音乐会，该音乐会上将会有来自美国部分享有名气的乐团出席。举办这场自由西藏音乐会的主要目的是向威斯康星州的民众介绍中国政府严重侵犯西藏人民的言论、政治、宗教、文化与经济的自由权益，呼吁各界加强重视和支持西藏问题。威斯康星大学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代表蒙布拉表示，中国政府无视国际社会的抗议声浪，继续压制西藏人民，显示出国际各组织对中国所持的坚毅立场是正确的，是符合原则的。本月即将举办的音乐会不仅希望给当地民众带来欢乐，更重要的是促使他们更加关注和支持西藏问题。主办单位还透露，本月25号是11世班禅喇嘛根敦去智尼玛的诞辰日，因此在自由西藏音乐会上主要向民众全面详细的介绍有关班禅喇嘛的处境，并且向观众散发有关西藏问题的资料。据了解，总部设立在印度的西藏妇女会将2005年定为营救班禅喇嘛国际之年，该组织将于本月25号11世班禅喇嘛诞辰日，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举办一场音乐集会。西藏妇女会设立在各地区的分会也计划在这一天统一行动，为10年前至今下落不明的11世班禅喇嘛能够获得自由而展开一系列营救活动。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国总理温家宝在抗议的声浪中结束了印度的访问，返回中国。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本月9号抵达印度，展开南亚4国之行的最后一站访问。但是在为期4天的访问中，温家宝所到之处遭到流亡藏人和支持者的强烈抗议。从9号第一天抵达印度班加罗尔城市，到昨天12号离开印度首都新德里返回中国期间，温家宝在抗议声浪中会晤了印度部分科学界人士，双方在今后的科技交流领域的合作上达成了共识。特别是在新德里，温家宝同印度总理曼莫罕辛哈本周一举行会谈后发布了联合声明。印度政府不顾流亡藏人和支持者的强烈抗议，在声明中重申印度承认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一部分，不允许藏人在印度从事任何反华的政治活动，而中国方面也正式承认西京是印度的一部分。中国并把西京纳入印度领土而出版的新地图交给了印度。印中双方还在这次会谈中特别举行了边界会谈，双方就解决印中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的协定达成了一致，同时还签署了多项协议，希望加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这两个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印中在发布的联合声明中还宣布建立所谓的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尽管如此，很多专家则表示，这次印度政府非常重视与中国的合作，并重申一中立场的目的是急于想加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因此希望得到中国方面的支持。在温家宝访问印度的4天期间，印度政府派遣全副武装的警察部队安置各个出访要口，防止示威者贴近中国代表团。 温家宝9号和10号在班加罗尔的访问中，印度警察软禁了参加示威的120多名西藏青年会成员。事后，这批被软禁的西藏青年在狱中举行了24小时的绝食活动。此外，一名知名的西藏活动人士、印藏支友秘书长丹增尊主在10号星期天成功爬到当时温家宝正参观的印度科学协会大楼第6层，挥动抗议横额，并挂上写有西藏独立的大型横额高呼口号，随后被两名警察强行拖走。印度时报昨天报道说，班加罗尔首席部长达拉姆辛哈对温家宝访问该市期间所遭遇的示威者抗议以及丹增尊主爬越温家宝所参观的大楼高呼口号进行抗议的事件认为是安全防卫措施上的一个漏洞。该市警署已经对丹增尊主以擅自闯入禁区、蓄意破坏安全和试图自杀袭击等罪名进行法办。丹增尊主将被拘留到本月25号，其后将再次对他的案件上通过相关审理再做决定。温家宝在本周一和二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访问期间又再次遭到西藏青年会成员的强烈抗议。印度警察为了确保温家宝的安全，在新德里加强戒备并逮捕了大批示威者。昨天下午，温家宝结束印度之行准备前往新德里机场返回中国之际，示威者再次分布在机场周围，迫使温家宝绕道而行。截至今天，共有130多名抗议温家宝的西藏青年会成员被关押在印度监狱中，预计他们从今天下午开始将先后获释。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瓦仁钦发出消息说，位于西藏康区昌都丁青县是个拥有丰富自然珍贵药物冬虫夏草的地区，因此每年的藏历三月到五月份都会有许多外来人涌入该地区采挖虫草，然后拍卖给商人，中共当局也从中捞取利润，对丁青县制定挖虫草收税政策，从而导致民众之间发生冲突，三名藏人在冲突中丧生。近期从昌都流亡到尼泊尔的一名藏人向本台记者证实，每年的挖虫草季节五六月份，大批外地人士都会涌入昌都丁青县任塘乡和门塘乡从事大量挖虫草的运动。丁青县政府也随之制定了一系列挖虫草收税政策，丁青县民众每人每个月向上级缴纳200元人民币虫草税，而其他外来县乡的民众则要上缴每人每个月1500元人民币。县政府不仅专门设立了虫草税务办公室，还有特派的公安人员进行监督。消息透露人表示，由于中国当局所制定的税收政策导致不同县乡的民众相互间不断地发生口角和争执，仅在去年的挖虫草季节，昌都丁青县和朗青县民众之间发生冲突，其中三名藏人在冲突中丧生。雪域西藏的自然资源是非常可观的，其中冬虫夏草是一种高原植物，必须生长在海拔4000公尺以上的高原地带，所以除了西藏以外几乎找不到。冬虫夏草有很多的药物功能，也是补身体的最佳药物。虽然西藏人民不断地谴责在高山上挖虫草不仅破坏当地的气候环境，而且还会引发自然的天灾，然而随着冬虫夏草的价格不断的上涨，大批挖虫草的人士不断的从四面八方涌入西藏各地区采挖虫草的现象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欢迎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欧盟要求中国在人权改善方面有重大的突破，下面请听德基麦德的详细报道。
欧盟外交官员最新透露，在决定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之前，欧盟将要求中国在人权方面表现出一个重大改变的姿态。法国外交官员称，这个最新的捷径同人权挂钩的议题，欧盟外长将在本周末召开的非正式会议上进行讨论，随后欧盟官员可能会提出新的捷径路线。国际先驱论坛报指出，欧盟解禁政策的明显改变同欧盟官员承认在6月底 解除对中国武器禁运的有争议的计划，与遭遇障碍是相符合的。法国外交官员对国际先驱论坛报指出，所有人都看到存在的问题，我们也正在寻找不同的方式来使其获得进展。在被问及欧盟现在是否要给解禁加上一个人权的附加条件时，这位不希望透露姓名的法国官员指出，其实在开始讨论这个问题时浮现出这种联系。欧盟外交官员普遍认为，如果欧盟无法在今年6月底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那么欧盟至少要等到2006年才开始重新考虑这个问题，因为下任轮值国英国不大可能会在其任期内考虑这个问题。而明年的两个轮值国奥地利和芬兰都认为禁运已经过时，也都希望在他们担任轮值国前解决这个解禁难题。另外，中国政府领导在对欧洲任何国家展开访问时都一致呼吁支持中国，要求欧盟尽早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美联社报道说，中国政府在欧盟举行高峰会议的前几周发表了一本2004年中国人权的白皮书，白皮书中全面阐述中国在人权领域所得到的改善。中方要求欧盟遵照这本白皮书尽早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而美国为首的很多欧洲国家都一致表示，中国在法律、监狱、劳改、公民权利等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在没有改善之前，欧盟不应该采取解禁措施。
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向大家介绍的中共对西藏的非法武装入侵。我们藏人内部的问题可以另外的讨论，所以没有必要列入协议。中国方面发出最后的通牒，宣称他们内部的问题没有解决之前，无法在协议上签字。改伦阿费阿旺基美在无可奈何之中提出，如果是这样，无法签订协议也是没有办法的，请中国政府把凯末等亚东来的四位代表安全送回西藏。我是昌都解放委员会的人，叫我去昌都也可以，叫我留在北京也行。他还对其他西藏代表说，现在无法在协议上签字，请你们返回西藏，对你们的安全已经要求中国政府负责，我个人怎么处置随他们的便。由于提出无关的新问题，双方的谈判再次停顿几天。从以上言论和情况不难看出，他们已经完全失去自由的事实。有一天，中国代表孙志远带着翻译保瓦拼作汪杰来到阿费阿旺季美的房间，和阿费阿旺季美就有关班禅堪布厅的问题激烈地讨论了一天。最后，孙志远提出在条约中列入13世达赖喇嘛与9世班禅额尔德尼彼此和好相处时的地位及职权的问题，获得西藏代表的同意后，列入协议的第6条。在谈判期间，中国代表自始至终对西藏政府代表以歧视、欺凌和强制威胁等方式施加压力，将他们的意志强加给西藏人。西藏代表虽然根据西藏政府的谈判原则多次进行激烈的争论，但由于强弱悬殊，在孤寡敌众的情况下，无法承担所谓武力解放对西藏生命的摧残之责任等情况下，不得不被迫在协议上签字，因此除此而外他们没有其他的选择。5月21号最后一次谈判在民族事务委员会礼堂举行，中国方面规定了正式协议和被称为7条秘密附加协议的草案17条协议，除了新增加的有关班禅喇嘛一些条款外，中共在谈判一开始就提出10条原则，没有任何变化的列入协议。在很长的协议前言中写着，西藏民族是一个悠久历史的属于中国的民族等，这些内容西藏代表是首次看到的。所谓的17条协议是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以上听到的是中共对西藏的非法武装入侵，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